上一期啊，我们讲到嵯峨天皇的女儿有智子公主在茂贺神社的赋诗宴上登场了。当时的日本公主啊，被称为内亲王，这个称号是日本奈良时代之后对女性皇嗣的称呼，就相当于清代的格格是有品级的，皇家的女儿你生下来可能俗称叫公主，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封号和相应的品级，那就被称为内亲王。这位有智子内亲王呢，在四岁的时候就做了侍奉茂贺大神的初代斋王。平安时代的日本皇室会去祭拜茂贺大神，这场祭祀典礼的主持就是斋王，并且呢，斋王会被看作是茂贺大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地位是很高的。这位有智子自小可谓是满腹诗书，也被后人称为平安时代的第一女诗人。那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她17岁的时候的两首词作品。渔歌子第一阙：白头不觉何人老，明时不是钓江滨。范香道，包子林，不遇荣华送五针。他的意思是，当年华老去的时候，回想自己在正值清明的年月里也不去做官，就在江畔静静的钓鱼，再配上稻米和紫菱的鲜香，多惬意啊，为什么要用我的纯真意趣去换取荣华富贵呢？我们读完是不是会觉得这位有智子公主的意趣真的是随了她老爹，给人一种淡然出世的感觉。渔歌子第二阙：春水洋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酌缨。何乡里何姓名，潭里弦歌送太平。他的意思是说，春天的潭水啊很清澈，渔翁从此以后呢就要一个人在江水里洗自己帽子上的簪缨穗子了。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我在这水潭边闲唱一曲，恭贺这人间太平。哎，这第二首词啊，乍一看可能会感觉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渔翁在江水里洗缨带穗子呢？但如果你知道了这首词背后的典故，那他要表达的主旨就十分清晰了。这第二阙词的开头两句啊，春水洋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酌缨，它的典故有人说是出自孟子，也有人说是出自楚辞，那我更喜欢楚辞。楚辞里写道，屈原被流放之后呢，一个人在江边失魂落魄地走着，面色憔悴，一个渔翁认出了他，说，哎，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落得如此光景呢？屈原说，因为这世上啊太浑浊了，只有我如明镜，这世人啊都喝醉了，只有我清醒着，所以我被流放了啊。原文啊就是那句，世人皆醉我独醒。那渔翁就回答他说，圣人不能被身外之物所牵绊，要学着顺应万物的变化规律，你呀就别多想了，自讨苦吃。但是屈原很倔强，他说，我不，我偏不，我宁愿投江而死，也不能让我的清白之身被这俗世蒙尘。当然你也可以说屈原他很有原则，是个宁折不弯的宝宝。然后呢，渔翁就莞尔一笑，摇着船走了。走的时候还唱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意思是，如果沧浪之水干净的话呢，就可以用来洗我帽子上的缨穗子，如果沧浪之水浑浊呢，就可以用来洗我的脚。这里补充一点，帽子上的缨穗子就是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古人帽子上的那一撮流苏，那如果是在战甲上面，就是很多头盔上那一撮红色的穗子。我们从渔翁唱的这首歌里就能感觉到 他是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人。这里面既有道家顺应自然的无为的智慧，又有儒家君子慎独而独善其身的处事态度。所以有志子的词里面写，春水洋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酌缨。他取的呢就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酌五音。想来啊，这就是异国公主在歌咏太平盛世，所以沧浪之水只能清不能浑浊。事实上呢，嵯峨天皇治下的日本也的确经历了一个文化经济繁荣发展的盛世。他曾在日本重用了很多去往唐代的留学生，比如说空海和尚、兼元清宫和小野曾守。天皇啊，把他们这些文章生，就是写文章的文章，书生的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出身的官员，他们做官的初始品级啊，从七级提到了五级。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做官要从七品芝麻官开始做，现在呢因为你诗文写得好有才华，那就直接可以从五品官开始做。当然日本的官吏品级呢和我们唐宋时期啊还是不一样的，那我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可以看到嵯峨天皇这种文章经国的政治理念啊，其实是很乌托邦的。中国古代呢，从魏晋开始，应该是曹丕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有文章经国的改革了。但这两种文章经国的理念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魏晋时期的文章经国是要求你写文章要实用，要文以载道，别上来就一堆华丽的词藻，一句话能讲完的，非要写成一页纸，显得你文采有多好，这是不行的。但是嵯峨天皇，他在文化上面对大唐是很有崇拜的，所以他就在要求选拔文人的时候，你的诗赋要好，如果你能用一首长诗把经国策论讲清楚，而且还能写上一手好字，那是最对他胃口的。说白了，他就是以大唐进士科的标准来要求重臣子。他在历史上啊，编撰了三本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被历史上称作赤传三集。那这里面收录的大多都是诗文，而且很多啊是臣子们音质奉和的诗词。这里的音质奉和就是应付的应，制度的制，奉天承运的奉和唱和的和，也就是说天皇出题，你们写命题作文，写得好的就能入选优秀作文集，那这个优秀作文大赛就被叫做君唱臣和。因为嵯峨天皇他自己也爱写诗啊，所以往往呢都是他先写了一首得意之作，然后召开赋诗宴吟唱一下他的诗，然后让臣子们，哎，你也来唱一首，他也来唱一首。可见啊，古人开 party 无论是哪个国家都真没啥娱乐活动，哎，就只好玩玩这种雅兴。在印象上呢，赤传三集中的凌云集大部分都停留在吟咏环境上，能看出嵯峨天皇他比较偏好幽静的没有人打扰的环境。那到了文华秀丽集里面呢，就开始有一些与佛教道教有关的超凡脱俗的诗歌，最后到了经国集，那几乎就是天皇本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既然天皇向往隐逸，那作为帝国唯一一批有文化的人，就是那些大臣们当然也是投其所好。既然你想隐逸，那我们就陪着你歪歪隐逸。所以后来呢，这位嵯峨天皇也不出意外的退位了，当了太上天皇，阶段性的隐逸去了。不过呢，在日本的历史上，退位的天皇是很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比驾崩的还多。身体不好要退位啊，这可以理解，但你向上天祈福也要退位，不想干了想出家还要退位啊，真的是很任性。前几年的时候，日本不是一直在换首相吗？我当时就在想，日本的首相为什么这么喜欢辞职？后来看，哦，原来他们的天王也特别喜欢退位，那我就理解了。说到这里啊，我想感叹一下，或许是历史的际遇吧，让张志和的那首《渔歌子》遇上了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 都说千里马很多而伯乐难寻，嵯峨天皇的这段和张志和跨越重洋的交流呢，只能说我们的词人有才更有幸，而嵯峨天皇有慧眼才有亲眼。我感觉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他乡遇故知，远方遇知音了。当然在张志和之前，还有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名家打开了汉字诗文的输出路径。比方说我们上一期说到欧陆忘机这个典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日本人怎么会对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太知道的典故这么清楚呢？其实啊，他们也是从当时的流行文化里看来的。那当时的流行文化就是李杜的诗词。李白写过古风59首，其中第42首是这么写的：摇曳双白鸥，鸣飞沧江流，一语海人侠，起衣云鹤愁。既行素沙月，严方系春舟。武艺喜新者，忘机从而游。那这首诗的前四句写的就是欧陆忘机的那个故事，只不过他是从欧鸟的视角来写的。他说欧鸟没有云雀那样的凌霄之志，只想盘旋在海面上和没有心机的打鱼人嬉戏玩耍。后面写他们玩得很开心，跟着花开的方向，白天嬉戏春舟，晚上寄宿沙地。诗人就看到他们这么的天真惬意，恨不得也是喜新忘机，从此以后不问功名。其实啊，李杜二人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张志和的渔歌子自然只能排在他们的后面，但他又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高峰，而后者则是带红的一种文体。就好比玛丽莲梦露是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巅峰，而安德勒巴列的电影手册则开创了电影新浪潮。不过呢，嵯峨天皇对词这种新兴文学形式的敏感，以及他因为这种喜欢对张志和渔歌子的模仿，真的是深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神田喜一郎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嵯峨天皇那种与最先进文化结缘的新人气派真使人惊叹。好了，既然我们歪楼已经歪到了日本词坛，那就不如顺势说一下日本学者对于曲子词的看法。在日本学者的眼里，词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日本填词创作影响最大的唐代词人又有哪些呢？我是卡米，这些内容啊，我们下期再聊。